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很高兴又和您在亲情儿童房的这个小板块当中相遇啊！相信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朋友加入进来，也会有更多的老朋友在这边等候。我们唯一的心愿呢，就是求上帝使用我们所做的这些节目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父母和孩子们。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在学习当中，我们都是在实践当中。还有一样非常非常宝贵而不可缺的，那就是快乐实践。对，我们这个实践不是苦哈哈的实践哈、也不是皱着眉头的实践，而是快乐实践。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再说你们要喜乐，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来说，喜乐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品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娟子真的就是盼望哈、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每期节目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从天上而来的喜乐，因为这个喜乐真的不是从我们这个地上的劳苦愁烦的生命当中来的，而是从天上流淌下来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赶快啊，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去，听一听教育专家赖瑞博士又对我们的父母有些怎样的规劝。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做一扇能使人看见上帝的窗户，而不是一面只反映出你自己的镜子。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40招，做开路先锋。
最近我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一些刚刚进入教会不久正在追寻信仰的一些新朋友。那在跟他们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有些父母啊禁止家里面10几岁的孩子去参加青少年的团契。原因呢，不是因为教会不好，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不够好。因为他觉得他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来到教会当中会有点丢人，就是说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孩子会使他们没有面子。作为父母，禁止行为不佳的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就是在禁止他改变为一个品行端正的好孩子。因为当孩子行为不好的时候，就更应该将他带到上帝面前来参加崇拜，并且让他尽可能的和其他一些近前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才能够看到他同辈这样的好的榜样。 耶稣也曾经说过，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孩子的行为不佳，就是表明他已经不健康了，他生病了，他的生命状态里面需要耶稣这位大医生的医治。所以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做有智慧有见识的父母，要知道把孩子往哪里带，才会有改变的可能。当然在教会当中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合神心意的仆人，有很多的时候神的仆人若不能够在他的言行当中反映出上帝的爱和上帝的荣耀的话，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年轻生命的绊脚石。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可以是引领孩子亲近上帝的最佳的桥梁，也可以是孩子亲近上帝最大的障碍。我们确定自己的言语、态度或行为是成为孩子追求上帝路上的祝福呢，还是成为孩子追求上帝路上的大石头呢？我自己就曾经在一位姐妹身上看见她爱上帝的那份的热情，我真的被她的热情感染到了，我也真的被她的热情点燃了。我曾经跟另外一个姐妹说，哎呀，我的生命的状况啊，很多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快熄又没有熄的那个炭火，已经没有这个火苗了，只是还有一点点的温度，如果再继续的冷却下去，恐怕我爱上帝的热情也都要熄灭了。可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在我的身边放下了一粒火种，就是那位姐妹，她用她的热情，她用她对上帝的爱重新点燃了我的生命，重新让我的生命迸发出了火光，才让我真的感受到了，哦，原来我是可以这样去爱神的，这样去爱人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他是我信仰道路上的助燃剂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帮助你燃烧的那个助燃剂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都应该成为我们孩子的助燃剂，我们要成为点亮他的生命，给他的生命带去温暖的那一个火种，而不是把他的生命热情浇灭的一盆冷水。所以在这个赖瑞博士的书中呢，我希望给大家读一段赖瑞博士他心里面的希望，这几个希望呢我觉得特别的能够打动我，也希望呢他可以成为我们做父母的希望哈，心里面放下的希望。赖瑞博士这样说，他说，我希望能承认并除去自己的罪与错，好使自己成为引导孩子亲近上帝的一条路径，而不是变成一条死路，阻隔他们对上帝的追求。我希望成为孩子属灵之旅上的一盏绿灯，而不是红灯。我们要期望孩子得到更丰盛的属灵与物质的传承，以使他们在上帝的国度中能比我们做更多的事儿。我希望他们能比我经历更多的神迹奇事。我希望他们对人的服事能远超过我所做或我所能想象的。正如你的孩子正在追求上帝的路上，请你记得你要像基督一样谦卑自己，不要挡在孩子面前成为拦路虎，而是要为他们让路，让孩子能因着你感受到激励，获得帮助，进而更加的亲近天父。我对赖瑞博士的这段话非常非常的有触动啊！我觉得我们的父母真的要好好反思啊！我们作为父母，是不是希望我们孩子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获得祝福和引领？腓立比书2:5-8这样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愿我们的父母都能够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舍己的爱，也让我们用这份舍己的爱去爱我们的孩子。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5:17-26。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前往的话是谁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样容易呢？但是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的不同的人。第一种是文士法利赛人，耶稣，然后呢那些探子的朋友，众人等等。文士法利赛人是当时宗教的领袖，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看重，而且不单单是律法，他们把整个信仰变成规条化。圣经当中有一些律法，但是不是很多，也不是很详细。他们从圣经当中的律法呢，然后呢在慢慢的演绎出好多好多很仔细很详细很细微的一些口传的一些规矩，慢慢形成了一套非常庞大非常精密的一个规条的宗教信仰的系统。律法，比如说圣经当中说我们安息日不能工作，他们就问什么才是工作，走多少路才不算工作，拿多少东西，多重的东西才算工作。他们就把整个每一句话都要在按照生活不同的场景当中有一个定义，而且呢不同的时代的拉比按照当时的生活有新的定义。所以慢慢到耶稣这个年代呢，文士法利赛人已经有非常多的规条，本来一句圣经的话，现在到耶稣的年代已经有几百几千的定义。你可以想象到当时一般的人能够守这样的律法吗？一般的老百姓种田打鱼的能够守这么样的精密的律法吗？基本上不能，除非是那些只有按着规条生活离开群众才能守这些律法。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他们都感觉自己有很大的担子，他们根本活不出那种以规条为主的信仰的模式。耶稣看到那个摊子，看到那些他的朋友的信心，他们愿意为了摊子的好处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他们不惧怕任何的困难难阻，人多没问题，跑到房顶把他垂下来。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有能力，他们努力的不怕困难，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欣赏他们的信心，耶稣怜悯他，医治他，你的罪赦了，而且呢叫他拿起褥子来回家，治好了他。我们看到耶稣欣赏人的信心，耶稣怜悯人，而且耶稣知道人的心思。另外呢，我们看到那个探子，他当得到耶稣医治以后呢，他就马上起来拿起他的褥子回家去了，然后他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的惧怕，说我们近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对那些百姓，对摊子他的朋友来，他们看到是什么？他们看到一个大能的耶稣，有权柄的耶稣，医治人怜悯人的耶稣，他们归荣耀与神的，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奇事。他们满心惧怕，耶稣这个人有赦罪的权柄，心里面敬畏神，看到神的作为有害怕有惊讶，归荣耀与神。他们的信仰看到神，他们的眼睛是打开的， 他们的属灵的心，他们的心房是能够让上帝进到当中，他们感觉神的同在，他们感觉惧怕。反过来，我们看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信仰是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规条为主的一个信仰，他们看到耶稣做了神迹，他们只是看到耶稣犯了安息日不能治病的规条，他们也看到耶稣说了前往的话，却看不到神的作为，却看不到神在耶稣身上所彰显的大能，看不到耶稣的权柄。耶稣说赦免他的罪，治好他都很简单，为什么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要耶稣要冲破他们以规条来建立这个信仰，耶稣要打破他们，让他们重新看到神的作为啊！他们一直在那个规条化的信仰当中，已经慢慢把上帝推到好远了，他们看不到上帝，听不到神的话，他们只是听到自己的所定的规条，看到规条的规矩，看不到神的作为，听到他们自己的话，听不到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有时间基督徒在我们自己定的规矩，在我们教会的传统，在我们慢慢的经验规条当中，很容易走向那个法利赛人的一条路，活在自己的规矩当中，慢慢看不到神的工作，看不到神的作为，听不到神的话。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那些众人，好像那个探子的朋友一样，他们期待耶稣基督的大能，期待耶稣的工作，他们要愿意聆听神的话，愿意归荣耀给神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不要走在法利赛人的路上，我们的心要敞开，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要用信心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每天早上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也愿意神来打破我们心中的那个门，打开这个门，把那个窗打开，让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可以走进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把我们的为自己建立的世界彻底重新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我们不要落在法利赛人文士的错误的规条化僵化的信仰当中，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法利赛人看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是何等的狂妄，竟然敢说自己有赦罪的权柄。他们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摊子和他的朋友，他们怎么看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是神，有医治的大能。他们凭着信心，尽管人那么多，只要他们爬到房顶上，从瓦间把褥子坠下去，他们的朋友就能得了医治。耶稣是怎样看待人的呢？耶稣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不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看待摊子和他的朋友，见他们的信心实在是大，见他们真知道他是神，真相信他能够医治他们，于是就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在他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人的需要。他来就是要赐给人平安，他来就是要医治拯救这些灵魂失丧的人，要把平安带给我们，要把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盼望我们的心 向这位神全然的敞开，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信靠他，跟从他。你愿意吗？
有福的结局，耶稣是我我敬的神，成就荣耀喜乐，为神的猴子救赎功臣，有神灵重生，宝血洗净，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意象现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